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早安。在复活节的日子，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总是要说主复活了。那你们应该回答我说主果真复活了。主复活了。
主复活了。
这是教会的传统，要叫三次，而且每一次越叫越高，要像让天上的神知道说果真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复活的日子。在复活节我们感谢神啊，诗班为我们献这首诗歌耶稣一来。我们看到耶稣一来果真是有神迹奇事，一并赶鬼。其实在我们所相信的所有的宗教里面，你所看到的都是一并赶鬼，都有同样的能力，你可以看得见。也许你不能够去分辨哪个是真，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但是每一个宗教里面都是讲到一并讲到赶鬼。只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诗班所献上的不是只有一并赶鬼，而且是最后 一节子是什么呢？是哈利路亚，他复活了。这是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跟所有的宗教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大概都听过这么一个故事，在中国 的传说里面有八仙啊，有男有女八仙啊。那八仙在民间的故事里面是 很流行的。那也许你不认得 哪个仙子啊，不过没关系，大概你大概有比较喜欢哪一个仙子。我最喜欢的一个是叫做铁拐李啊，就是一个拿拐杖的，因为他是瘸腿的。我特别喜欢他，因为他的听说他的这个背上啊有个葫芦啊，那这个葫芦里面有很多的仙丹，什么药呢都可以医治。所以就是我们所中国人所讲的，你神仙呢就是能够医治各种百病。这个铁拐李就是有这本事，在他的葫芦里面呢有这些仙丹。所以你说你有胆固醇吗？他就给你吃一个，哎，胆固醇降低的，降到150啊。你说你高血压吗？哎，没关系，吃一个，就降下来了，110，很通，很灵啊。到什么地方去，大家都喜欢他。你说你肚子痛吗？哎，没关系，吃一个，马上就解除了，就正下来了。有一次，有个人小孩子就问他说：“哎，仙子啊，老仙，你什么病都可以医啊？我请问你啊，你有没有试过你自己啊？对，你瘸腿有没有试过？你说你用哪个仙丹一吃下去，你的这个瘸腿就好了呢？”他说：“我从来没有试过呢。啊，我想我们的神他能够医病，能够赶鬼，他自己能够从死里复活，那是一个最大的神迹，是没有一个神可以告诉我们的。所以，当我们今天庆祝复活节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庆祝，不是说就一并赶鬼，而且是要看中了最后的一节，哈利路亚，他复活了。我们想到复活节，就想到复活节有些习惯，有些习俗，就像我们的儿童主日学，他们在复活节的日子总是要做一些事情，他们要去有一个叫做 egg hunt， 要去找那些彩色的蛋。那为什么要去找这个彩色的蛋呢？有的家庭里面还是把买蛋回来，然后就在家里面呢把它踩成各种不同的颜色啊，彩色蛋。那彩色蛋是从哪里开始的？这是很早了，你从埃及的时代就开始了。从埃及就用这个彩色蛋呢象征着春天的来到啊。所以到了欧洲，他们就开始说我们也要用彩色蛋，可是我们不要用埃及的东西。埃及是非洲的东西呢，我们欧洲啊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呢，我们用彩色蛋，我们用不同的含义。那用什么呢？这些欧洲人以前都是信耶稣的，他们就说我们要纪念耶稣的复活，那要用什么颜色？你说你要是用彩色蛋呢，你要去彩色把那个白的蛋彩成一种颜色，你要用什么来表明耶稣复活？你要用什么呢？什么呢？想想看吧，若是有个国王说问你啊，你是聪明人吗？念书念那么多吗？你告诉我了，用什么颜色来表明复活的耶稣？他们用红色，用红色的表明耶稣的复活，因为红色是常常表示生命啊。可是我们现在不仅是只有彩色蛋了，我们还有一只小兔子，对不对？ 你看那巧克力也是一只大的兔子在那边呢，为什么兔子跟这彩色的有关系呢？因为传说里面有一位母亲在有一年饥荒的时候，她想到说，哎，圣诞节这个复活节到了，我应该用什么来给孩子们，她就去找了一些蛋，哦，把它彩色的，可是她怕这些孩子们呢饿慌了，哎，复活节还没到呢，就找到这些蛋呢，就把它吃掉了，所以她就去尝啊，尝到哪儿去呢？家里面藏了大概什么地方都不安全啊！我听说你家里面任何东西藏在你最安全的地方呢，总是被那些小偷呢最容易发现啊！我不是说我们的小孩子小偷啊，而是说小孩子啊，他们肚子饿的时候，这个鼻子很灵啊，什么地方有东西他都可以闻出来啊，即使是鸡蛋他都可以闻出来啊！所以这个母亲呢就想了，哎，我找一个地方呢，小孩子找不到的，他就跑到外面去了，屋后啊那个树林里面呢，就把那些蛋呢包起来。用草盖住了，然后放在那里面，小孩子不会去 找那个草堆里面找嘛。后来有一天复活节到了，小孩子又到后面去玩了，他们就跑来跑去啊，跑来跑去啊，有些地方春天到了，他们就跑得比较远一点，就比较喜欢到处跑，草已经都长起来，他们就跑，跑到一个地方突然就跑出一只兔子来，草堆里面跑出一只兔子来啊。他说：“哎，这什么东西嘛？为什么草堆里面有兔子啊？”他们就照着看草堆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早上你说什么东西呢？就是那些彩色蛋了、啊。所以他们就说：“哎，原来呀、啊，兔子啊把那个彩色蛋带来了啦。”所以以后每年庆祝复活节，哎，就彩色蛋、元旦呢，兔子也出来了，就是这样子。那这是我们小孩子比较喜欢的。那我们大人有什么可以庆祝的吗？大人的庆祝，今天早上我们来的时候。还觉得这个礼拜堂比较冷一点，外面也比较冷一点了，好像不太有春天的味道。以前就是天气好的时候，这个日子应当可以穿比较短的衣服了啊。像我们在中有一位年轻人，他都是只有穿衬衫了，都没有穿我像这样的夹克哈、啊。不用看我，看你就知道。最年轻的穿的最少的非常好，感谢神。今天实在是比较冷一点，没有错。所以那平常若是往年，今年确实比较冷一点，往年的话天气比较好呢，在复活节在纽约的第五大道就有一些人穿着最新的时装在那边走来走去啊、哦、那是游行，复活节的游行。复活节的游行是从1870年开始的，1870已经100多年了，就在纽约这大道上面，穿大家男男女女穿得很漂亮，在那边走来走去游行这样子。人最多的时候是在二次大战之后，1947年，大战之后大家心情很舒服啊，哦，我想今年大概人不多了啊，因为大家心情沉重嘛哈、啊。那1947年人很多，大战结束了，很高兴，大家穿着衣服出来，有100万人。在纽约是游行了，复活节的时候，到了去年只剩下3万人了。我想大概景气大家知道说不好嘛，啊，就衣服也不买了，那也没有新的衣服可以穿了。那这是复活节的游行，复活节的游行也是很早就有了，因为在中古的时代，天主教的教会他们礼拜的时候没有讲到。你说是去参加天主教的礼拜，他们没有讲到，他们就是念圣经，所以很多人。就是念来念去呢还不懂圣经讲什么，而且他们读的圣经常常是用拉丁文，所以更听不懂这些神父在念些什么东西，他们就念了完了那回去就回去了。因为要教育这些，要教导这些教会的会友，天主教的，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在复活节那一天，他们就叫大家衣服穿漂漂亮亮的出去外面游行。那在这个路上走过的时候，他们要设下13个站，在这一站一站呢，都是耶稣背十字架所走过的那条路，十字路啊、哦，十字架的道路，他们设下13个站，每一个站都有解释，说这个站是哪一站，意思是什么啊、哦？这是要教导天主教的信徒啊，他们怎么样去认识耶稣为我们死，然后呢，开始讲到复活节的意义啊、哦，所以。对我们大人来讲，我们也许不再在意什么彩色蛋，可是我们就有游行，圣诞节，复活节的游行。这是讲到复活节，我们在这日子里面 都想到耶稣复活。耶稣复活应当是在早上的时候，应当是在早上，所以很多教会都有晨习礼拜，晨习礼拜在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开始到教会去，有的在教堂里面，有的就在教堂外面。像我知道像我们所借的那长老教会，他们每年的复活节的晨习礼拜都是在外面，那个地方就在 教堂外面的一个地方，那是教堂他们教会的一个墓地，那里面有他们的会友啊，死了去世了，他们就烧成骨灰了，就埋葬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就在那墓地里面了，有一个礼拜，一个晨习礼拜。那这个早上的礼拜是要做什么？其实是要纪念当初耶稣的门徒在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就在礼拜天的上午一大早就去了。那天所发生的事情，在早上所发生的事情大概是这样子，在那天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他们就这些妇女就带着一些香料，要继续去把耶稣的身体把它包裹起来，因为耶稣是被钉了没有错，死了那是在礼拜五的晚上，礼拜五的下午。然后犹太人的规矩就是要把这个死人的身体呢要裹上一些香料，这个跟木乃伊不太相同，你若是看木乃伊的话呢，你根本看不见他的脸，都看不见的，完全只看到一个外形而已，你认不出来这是什么人。可是这个犹太人他们相信说死人会复活的，所以他们这个人呢只是用香料把它包裹了，可是还可以认出来是谁的，跟木乃伊呢不太相同，没有像木乃伊那么多的香料。可是耶稣被钉死之后，因为时间很匆促，所以约瑟就是那一位在公会里面的长老，那位约瑟呢，他就要求比拉多说要把耶稣的身体取下来，然后用香料呢把它涂上去，就放在山洞里面。这个坟墓不是像我们今天这个坟墓挖在地上的，因为耶路撒冷都是山，就是山丘地很多的丘陵，所以就是山很多的小山，那就在山洞里面挖个洞，棺材呢就放到里面去了就是这样子。那耶稣用香料裹起来，就放到香料里面，就放到山洞里面去，然后这个洞口就用一块大石头就把它挡住了，就是这样子。那这些妇女他们要去用香料把耶稣的身体再重新好好的涂上多一层多一些香料，这是表示他们的一个心意。可是他们也知道说那个大石头啊，听说有一两吨重的大石头不很难去推开因为那个大石头不是放在一个平地上面，是放在一个斜斜的地上面那个石头是从比较高的地方呢就这样推下来，所以就挡住了这个门，很自然就挡住了门，你要有很大的力量才能够把它推开，因为是往上推的这些妇女也就知道说我们大概没有办法推开，可是他们就说那怎么办，我们要去找谁来推，他们还是说我们就去吧，他们就拿了香料了，走了两三里路去坟墓那个地方，就看见那个坟墓已经开了，因为在他们还没来到之前，在他们还没 出门之前，已经有一个天使把这个门呢就推开了，他们来到坟墓就看不见耶稣，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奇怪，耶稣到哪里去了。其中这些妇女里面有一个妇女是叫做摩大拉的玛利亚摩大拉的玛利亚，摩大拉是一个地名，是说玛利亚是从摩大拉出来的因为玛利亚这个名字很多，在圣经里面有六个有七个玛利亚，所以我们要叫玛利亚的时候，我们要说是哪一个玛利亚，像耶稣的母亲我们就是我们要说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是说他从摩大拉出来的，他的故乡是摩大拉，那这个摩大拉玛利亚他就跑回去告诉耶稣的最重要的两个门徒，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约翰，说老师的尸体不见了。那这两个门徒听了就说那不见怎么办，我们应该赶快去看，他们就赶快跑了两三里路到耶稣的坟墓那边去看，果真不见了。那不见了他们觉得很奇怪，因为不见了不是只有尸体不见了，只有身体不见，因为耶稣被包这个用香料裹身的时候头有个头巾包住的，这个头巾又拆开了把它遮得好好的放在一边那身体也是用布包起来，我们才能够用香料这个涂上去嘛。那这个布呢还在那个地方，可是布没有折起来， 布就是一个空的壳子，好像一个人的那个样子一样的，那个空壳子还在，只是里面那个布里面的人不见了。所以你就觉得很奇怪啊，那个头巾收起来放在一边，头没有看到，这个身体呢样子还在那里，可是里面空空的。所以彼得约翰就说，这什么一回事嘛？他们只能够说耶稣复活了，他们不明白，他们就是说耶稣复活了，就是这样子，只能够相信他复活了，就回去了。在回去之后，摩大拉玛利亚他走得比较慢，他就随后就来到了坟墓，他看到这个事情怎么办，他说有谁把老师的尸体呢挪走了。他就在问，看到一个人，他就问他说，你知道谁把我们老师的尸体挪走了？那个人在他的背后就叫玛利亚。玛利亚一听出来说，这就是我的老师嘛，就是耶稣嘛。所以他回头一看，果真是耶稣。这是第一次耶稣向他的门徒显现。所以我们就觉得奇怪，耶稣第一次显现的时候，不是像彼得，不是像约翰，而是像抹大拉的玛利亚，像一个妇女。而这个妇女有什么特点？圣经记载说，耶稣曾经从她的身上赶出七个鬼，赶出七个鬼啊，不是一个，不是两个，是七个鬼。所以抹大拉玛利亚她知道说，耶稣在她身上是很大的关系，曾经让她得到自由，所以她永远就跟着耶稣。她跟着耶稣，她就心里面就完全知道说，这就是真的是神。这时候耶稣向她显现，然后耶稣又向这些首先来到坟墓的这些妇女显现。最后耶稣在那天早上向彼得显现，这是那天早上所发生的事情。耶稣三次向这些门徒显现，以后又过了39天，就是耶稣在这地上复活之后总共有40天的时间，他有10次向门徒显现，有10次向门徒显现。这些门徒我们知道的，就是他在他地上3年半传道的当中，相信他是弥赛亚，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的人。耶稣复活以后没有向那些不信的人显现，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因为我们知道耶稣还没死之前就向他的门徒说了，我要向那我相信，像我要向我的人显现，而不是向那些不是我的。为什么不向那些不信的人显现呢？我们会想，耶稣都是复活以后向那些不信的人显现，不是更好吗？他们不是就相信了吗？是不是会这样子呢？你想想看，应该是这个样子。可是呢，事实完全相反。很多人领受了神的医病赶鬼，很多人在祷告当中看见说神听了他的祷告，可是事情过了他就忘记了，完全就忘记了。我们看的是太多了，所以耶稣向哪些人显现？向那些相信他的人，尤其是向那些知道恩典的人，就像摩大拉的玛利亚。每个人都领受了神的恩典，可是摩大拉的玛利亚他特别的知道说这位是真的是神，所以他特别的感谢神，神向他显现就越多。我们想想看，耶稣只有给摩大拉的玛利亚最大的恩典吗？我想不是。若是说恩典的话，神给的恩典给谁最多呢？我说应该是犹大。犹大是耶稣给的恩典最多的。耶稣明明知道说这个人不会相信他，会出卖他，可是还是愿意带领他，让他管钱管3年的时间。请问我们教会里面哪一位弟兄姐妹是管钱的？你认为这个人是可靠不可靠的？你说这个人不可靠，我就把钱给他管吗？不会，可是耶稣就是这样子，知道这个人会出卖他，他说我把钱给他管，要表示什么？表示我相信他，表示我爱他，即使是这样子，犹大并没有去领会神的恩典，可是摩大拉的玛利亚他知道这就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想到这些事情，就能够想到我们在复活节我们究竟要做什么。我们就是要想到复活节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看见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这样多。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来看，再回到以弗所书第2章， 我们从第一节看，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是第一节就告诉我们的，我们死了。为什么我们死了？我们死了因为我们过犯有罪恶，我们有过犯有罪恶。这里面讲到你们是你们啊，当你们念你们的时候，你们是想谁呢？我说你们，我是指着你们。当你们念你们的时候，你们指谁呢？你们指着我啊啊！所以当我们念大家念你们的时候，把我们所有人都包都包括进去了，每一个人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过犯是什么？过犯是大家可以看得见的。当你开车开到一个地方，你说哎，我走错路了，怎么办？你要掉头回走，你要掉头去走啊，要掉头。哎，你说看到这户人家，这个路啊很好啊，哦，这个停车道很宽，你就把它拐进去了。然后呢，它这个停车道还是一个弧形的，可以绕回来，是不是？哦，很方便，你就把它绕回来。哎，可是你看那个牌子写什么 ？No trespass， 你不要借用我的道路啊，哦。那个借用我的道路啊 ，trespass 就是过犯，就说这是我的地界，你不要走过来。那个主人就说，这我的停车道是我的了。不是你的，不是给你用的，不是公路啊，所以你不要走过来。所以当我们说那个 trespass 啊，就是过犯，你越过了你的地界，那就是这个过犯啊。那罪恶呢，就是说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我们射箭嘛，或者我们打靶嘛，啊，没有达到那个靶心，那就是罪恶，就是说我们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我们做了那些神说不可以做的事情，那就是过犯。我们没有达到神的标准，那就是罪恶。我们死呢，就是因为这两件事情。神说不可以做的，我们做了，我们越过了地界。神说我们应该做的多远呢，哎，我们没有做到。我们想想看呢，神告诉我们要做多远的路，我们要做多少东西。当我们想到我们礼拜天来敬拜神，很好吗？神就说我们一个礼拜天来敬拜一次吗？可以，没关系，你工作忙，你一个礼拜敬拜一次没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啊。我们礼拜天的下午还有祷告会吧，可以不可以参加呢？哦，我很忙。你很忙当然是很忙了，可是神怎么说呢？神说礼拜天是一个安息的日子嘛，你就应该在这一天安息。我们请问你，安息是什么呢？安息是叫你在家里面睡觉吗？不是吧，哦，当神创造了六天，这个天地整个都做完了，是不是都做完了，他就停下了他的工，他就安息了。请问第七天神就安息了，神就睡觉了吗？哦，神不睡觉。为什么神不睡觉呢？因为圣经讲的神从来不打盹嘛，是不是？若是神睡觉的话，那你祷告怎么办呢？你祷告的时候神在睡觉，那神就没有听到了嘛，是不是？你说哎，我在白天呢，神没有睡觉，那我们这边白天呢，哎，我们在中国，啊，是什么日子呢？是晚上啊，是不是？所以全世界人都在同时祷告，啊，神呢没有一天24小时从来没有睡觉的。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的神从来不打盹的，也不睡觉。神不是在安息在睡觉，不是，安息是在享受。当你坐在家里面的时候，你说我今天工作做完了，我好累啊，你坐在沙发上享受，那是享受，那是安息，不是说睡觉是安息。当我们说礼拜天我们在这边敬拜神，我们下午有祷告会，哎，我们就参加嘛，那也是我们一个安息的方式。我们在神的面前向神感谢说，神啊，你给我这么多，我能够享受。我们刚刚吃了午饭不是吗？哎，我吃了午饭了，肚子都没有痛了，是不是？还吃那么多，那不是很好吗？是不是？你想想医院里面有那么多人不能吃饭的呢，是不是？哦，我们真的要感谢神，哦，所以不要说没有事情可以感谢神，很多事情可以感谢神，哦，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可以吗？若是说你礼拜三你还有时间，你也可以参加，再回到教会的这个查经班里面呢，礼拜五也有吗？是不是？哦，我们总是要想到神叫我们做什么，不是说神叫你一天24小时，你要在教堂八个小时，然后呢，你要在教会呢一个礼拜有3天， 那我工作哪里去了呢？我们不可能哦，也许我没办法这样做。像我这样退休的话，我说可以吧。可是你还在工作，你就不行了。没有关系，神说，你照你的能力去做。神给你的恩典那么多，你就献上那么多。那就是摩大大的玛利亚他所做的方式。我看到神给我这么大的恩典，我就全心来奉献他。这是神告诉我们的。可是当我们讲到过犯罪恶的时候，圣经特别告诉我们有三件事情是过犯罪恶，也因为这些过犯罪恶，每一件事情都把我们定了死刑。第一个死刑是什么？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今天的世俗是什么？就是今天世上的潮流是什么？这是我们常常会想到的。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工作了，然后我们回家休息了。当你休息的时候，你坐在沙发上，你的眼睛看什么？你的眼睛看你的妻子，看你的丈夫吗？大概不是。看你的孩子吗？大概不是。你看什么？看电视，是不是？或者你看新闻吗？是不是？为什么不看你的丈夫，不看你的妻子，不看你的孩子呢？那些不是更好吗？电视有什么好的呢？是不是？你看看电视，有哪一件事情叫你看的心情快乐的？没有，是不是？你看到中部的这龙卷风，你看到在非洲的那海盗船，你说有哪一件事情是叫你快乐的？他还没有。可是为什么你要看？你去找烦恼吗？我们就想到，我们人都在找一些东西，说我今天没有，我今天不晓得的，我今天不知道的，我要去知道它。这就是我们人都有一个心愿，说我要去增广见闻啊，我要知道今天的事情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啊，甚至明天的天气我也想知道嘛，我也好预备，我也可以有话可以跟人家谈啊，我也可以教导别人说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了。因为我知道的越多呢，人家会越来越尊重我了，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感觉啊。可是当我们知道世界上很多的事情，我们采取什么态度？我们就这是世界上的潮流，我们要跟随这个世上的潮流吗？请问你知道今天的世上有多少新的观念？有什么新的观念？在3月23号的时代杂志里面，3月23号时代杂志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内容，叫做改变世界的十大观念，改变世界的十个大观念。请问你知道哪一件事情我们都在这个今天的世界，有哪一个新的观念是改变你的？有哪一个观念是改变你的？你知道吗？也许我们不觉得。第一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工作是新的资产，没有错。尤其是今天，大家都会尽量去巴结我们的老板，唯恐说明天去了公司关门，或者公司不关门呢，我被关在门外。我们最怕这个事情。工作是新的资产，这是今天世界上最多的人的想法。有没有错呢？我们不要讲。可是有人因为把这个观念呢，说工作是我最新的资产，我家里没有钱也许没有关系，可是我不能没有工作，我有工作我就有钱。所以有人说，今天呢，你不是去找一个男的或找一个女的结婚，不是，你去找什么结婚呢？找工作结婚了，没有错。你花的时间最多的就是你的工作，你结婚的对象就是你的工作。在今年的1月2号，有一个女人43岁，她怀孕了，提早15天，在1月2号啊。为什么1月2号呢？你就觉得很奇怪了，刚过了年了，1月2号就去医院里面剖腹生产了啊。她不是自然生产，是剖腹生产的。生产之后过了5天啊，一个女人剖腹生产之后5天呢，她就上班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跨国的司法部长，司法部长他不，跨国的规定是说，一个女人生产了可以休息16个礼拜啊，可以休息4个月啊。他说我不要，我只要5天啊，他就回去，因为他怕他的工作跑掉了。父亲是谁呢？不知道，因为他没有结婚，他也不讲他的父亲是谁，他 原先就承认说我的这个生活，我的私生活太复杂了，他不愿意讲他的私生活，所以不晓得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只知道说他生产了五天就回去生产了，就回去上班了。结果回去上班呢，发现什么呢？他的部长也跑掉了，他的部长也没有了，因为他这个事情太糟糕了。总统呢，法国的总统就把他调开，把他这个司法部长的位置呢给了别人，而叫他去担任他的一个政党的第二把交椅，就是把他从部长调下来去政党里面呢，不是国家的组织里面呢，是在政党里面做一个副主席。他当然很不高兴了，以前是部长，现在当了一个副主席，而且是一个政党，再大的政党都没有什么积极嘛，副主席。所以他就说，好了，我既然今天没有这个势力呢，我将来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要竞选巴黎市长。一个人就是这样子，我的工作就是我的资产，我没有工作的话呢，就好像我这人格呢就没有一样。这些是世上的潮流，世上潮流都错了吗？不尽然。世上潮流有些也是对的，我们不能够说都是错的。所以在这个十大改变世界的十大观念里面呢，也有一项叫做新加尔文主义，这是排在第三项，新加尔文主义。加尔文主义是什么？就是加尔文是创立长老教会的一位牧师，那时候他创立长老教会，他的这个宗教的观念就是说，我们不单单信仰神，我们不单单信靠神，我们还要把我们所信仰的，我们所信靠的用在政治上面。所以他就把他的观念呢用在日内瓦市的政府里面，他是去做日内瓦市的市长。当然他的政治呢并不是很成功，因为政治究竟不是像教会这么单纯，太复杂了。只是这个观念就是说，政治并不是远远离开这个社会，不是离开这个世界，政治也是要关心别人的，也是要关心所有的人。所以这个观念一直在教会里面，现在有很多人越来越看见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不是只有礼拜天来敬拜，我们礼拜天回去的时候，我们要看看我们的邻居有什么需要。所以像在我们教会里面，昨天这些年轻人，他们从礼拜五的中午，就是圣诞节中午，就十二点钟以后他们就不再吃饭了，他们就禁食了三十个钟头，他们不吃饭。在这之前他们还到教会的各个朋友弟兄姐妹当中去叫人家说，你要不要支持我三十个钟头不吃饭的禁食的。他们也到学校的同学里面去找，说你要不要支持我三十个钟头，到老师到邻居里面去找。我记得去年我们教会这些孩子们大概收集了好像两三千块钱。那这两三千块钱就是送到了世界展望会，世界展望会就把这些钱送到非洲去救济那些饥饿的人。所以这个是叫做饥饿三十小时，每年在很多的教会里面都有，差不多都在春天，也不一定在春天，什么时候都可以用。那这个三十小时他们在饥饿当中不吃饭了，只有喝水，也不是说就躺在那边大家躺着休息了，也不是说躺在那边就我们就躺着读经祷告这样子，不，他们要工作的。三十小时就像一般人要工作，所以要为这些年轻人找工作，让他们做。找什么工作呢？去扫公园他们就扫了三个公园了，他们才发现说，哇，原来我们在日本这么高级的地方，公园这么脏了。都市是很漂亮，可是呢，那个人心真是很脏。那人心脏在哪里？就脏在公园里面。你看那些人家看不见的地方都是脏东西，他们就把这些脏东西收起来。收了以后，扫了三个公园，然后他们又想到说，不单单是我们要救济非洲的人，我们的邻居啊，我们的附近也有一些穷人啊，所以他们就到 Shoprite 去。在那个市场啊，去请人家说，你们要不要送一些罐头啊给 Food Bank。 Food Bank 是在我们这个附近专门收集一些罐头啦、食物啦，不会坏的这些食物啊，救济穷人的。所以今天早上我看办公室里面一大片都是这些从 Food Bank 收集来的人家送的这些食品。我们不单单是说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赏赐给我们的神，我们也相信我们的神是要救济，是要赏赐给所有的人。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神已经赏赐给我们了。今天我们信了，我们还是要去关心别人。所以这个是新加尔文主义所讲的世界的潮流， 不是说完全坏，也不是完全好，可是我们要分辨，我们不能够随从，不能够盲目的去随从，这是我们所讲的。我们若是盲目的随从的话呢，那就是犯了第一个罪，第一个死刑就临到我们的身上。第二个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要知道今天的这个世界的潮流啊，是在什么地方，是谁给我们的？世界潮流为什么会叫人鼓励人去发展各式各样的东西？我们想想看，很多东西说坏，坏在哪里？人的第一个罪是什么？骄傲。亚当夏娃的第一个罪是骄傲，他们要去吃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就是因为骄傲。他们要说我们要跟神同样的嘛，所以是一个骄傲。因为这个骄傲就把所有的罪都带出来了，因为我骄傲，我就是靠自己，我就不必靠神了，这就是骄傲最明显的表现。我要靠自己，我就要认真去做，那所有的事情都是靠我的脑袋想出来的。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若是骄傲，那我们靠谁呢？我们说靠自己吗？对，我们好像靠自己，其实呢我们是靠着这个邪恶的首领，就是靠撒旦。我们骄傲其实靠撒旦，因为撒旦会帮助我们，真的是撒旦帮助我们。哎，你说你要做坏事吗？有很多的坏事呢可以做，撒旦会告诉你，而且呢你越聪明的做的坏事越多。我们看到最近这个很有钱的人叫做 Bernie Madoff，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这是个犹太人，他能够骗了500亿美金呢。你想想看呢，若是我要去骗人家5块钱的都骗不过来，他能够骗500亿美金，请问你，你能够骗多少？你到街上去吧，你到你的邻居去吧，你向你的朋友你的亲友去骗钱吧，说我要投资，我能够给你多少钱，我能够还你多少钱，你能够骗多少钱？这个人能够骗500亿，为什么？因为他是纽约一个证券市场的创办人，他很有钱，他很聪明，大家都知道他。所以当他从这个创办人的位置主席退下来以后，他就去找人家说，你把钱在我这边投资，我给你20%的回利的回收，20%很好吗？是不是？你到哪里去投资有20%的嘛？他给你20%，啊，你钱就进来了。很多的犹太人，因为他犹太人呢，大家就知道，很多犹太人连那些慈善机构也把钱放进去了。结果呢，他把这钱拿进来了，他果真是20%送给大家，还给大家。他从哪里去投资呢？他去找别的人说，你来投资我，我给你20%。他就把这个新的钱呢去还旧的钱，就是以债养债嘛，去拿新的钱呢去还那些旧的钱，这样一直还。若是景气好的时候，新的钱一直进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当景气不好的时候，大家说，哎，景气不好怎么办？我要把钱拿回来。大家都要拿钱的话，他就没钱了，他就跑出了马脚。500亿，他聪明不聪明呢？很聪明。我们就是没有那么聪明，才骗不了那么多钱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他所靠的是他自己吗？他是靠他的撒旦，真的是靠撒旦。这我们叫做鬼聪明嘛，真的是鬼成为他的主宰。撒旦就一直鼓励他，你很聪明啊，你就做吧，你看你一直做得很顺利不是吗？一直做到500亿了，500亿几个零我都数不清楚了，是不是？可是呢，他就是能够做得到好，而且他的手段很高明啊。他的秘书啊，一年的薪水多少你知道吗？你想都想象不出来的。一个秘书有多少钱呢？50万，你都想象不到。所以他的公司里面对他的是非常好的，把这个事情包的一点都露不出来风声，你打听不出来说这个人究竟出在哪里，你都不知道。一直到整个事情爆发了，里面才知道说原来这么一个大的漏洞，因为撒旦把整个事情都包住了。我们若是顺从世界的风俗，我们就很自然去顺服撒旦的权柄。然后我们就想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说 我去顺从今天的潮流，我心里这么想了，我也心里想我要去顺从撒旦的权柄，人家不晓得，人家不知道，一直到我去做了人家才知道。这就是第三个所讲的放纵肉体的私欲。放纵肉体的私欲，这个肉体不是说我这个身体而已，而是讲到人性的堕落，放纵我这个堕落的人性所造出来的那个私欲，那个欲望，我放纵我的欲望去做。而这个欲望呢，不单单是我的心里面的，不单单我的身体的，而是我整个人性的堕落产生出来的。我们今天也许看不见说我没有钱可以用钱，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在没有钱用钱。你有几张信用卡？现在也许我们不能够像 Madoff 这样子以债养债，可是有的人是一张信用卡养一张信用卡，一直在养，是不是用了好几张信用卡，是不是啊？你就一张换过一张嘛，而且呢他一直给你点数嘛，啊，你就请新的请新的，哎，申请新的，就是这样子啊，可以一直养养养到有一天说，哎，我真的没有地方可以跑了，我真的没有信用卡申请，怎么办呢？我可以嘛，我就跑回我的老家去嘛，我跑回到中国，跑到台湾去嘛，美国公司就找不到我了嘛，是不是？我不是很聪明吗？很聪明。这就是放纵人性的堕落。我们想想看，在这个人性的堕落里面有哪些事情是特别小心的啊？也许你不记得，可是我盼望你能够记得。我也常常记得这几个字啊，全色彩啊，或者说全彩色，全彩色的，好像这是一张图啊，不是黑白那么分明，而是全部是彩色的。因为是全部是彩色的，你就分不出来是对是错，你不晓得说这个彩色在画什么。全彩色的啊，全彩色是什么？全是权柄，是你的地位，我们都在追求地位，想尽各种办法去追求地位啊！这我想今天不用讲了。今天你就是看到每年的大选，有多少人想尽各种办法去攻击别人，是真的吗？是假的吗？你都分不出来啊！为了地位，你不分不择任何手段，权、财、钱财啊，这是我们今天也知道的。我们刚刚讲到 Madoff 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啊。讲到色啊，色。我们也许我们会说，我们中文的老祖宗不是讲食色性也吗？是不是？没有错，我们的老祖宗确实讲食色性也，可是我们的老祖宗是说食色这两个东西是我们的本性，可是并没有叫我们放纵啊。我们有这个本性，并没有叫我们去放纵啊。神叫我们吃，神也叫我们有男有女，可是并没有叫我们去放纵，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当我们讲到放纵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错了。我们讲到放纵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说，我们在哪里放纵呢？尤其是弟兄姐妹，弟兄当中有很多是有这种问题的。我们在网络上面有没有放纵？我们有没有去看那些成人的网络呢？有没有去看呢？啊，我们有没有去看那些成人的杂志呢？我们讲成人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的人性堕坏啊，堕落啊，比那些小孩子更厉害啊，那是叫成人啊，哦，不是说我们大人而已啊。所谓所讲的成人杂志、成人商店，那些都是讲到说我们这人性的堕落，啊，比小孩子更厉害，所以叫成人啊，哦。我们就想到权力、钱财、色情，这是撒旦给我们的三个陷阱，一个一个你如果是能够跑过一个坑呢，也许跑不过第二坑，也许跑不过第三个坑啊。可是我们想想看，也许今天神没有给我们这些，我们要说真的是感谢神了。十二年前在美国的白宫发生什么事情？那个人有没有地位？有地位。那个人有没有钱呢？很有钱。可是他跑不过的是什么？就是色情啊。我们就知道了，三个陷阱在那，在我们的前头，撒旦一个一个替我们摆好了，你看看不见，你觉得说没有人知道，撒旦不会讲啊，真的撒旦不会讲，撒旦把你 保护住了，撒旦不会讲，因为你顺服他，你是他的门徒，他不会把这个掀开的。所以我们就想到，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办？ 我们有三个死刑在我们的前头，我们就问呢，怎么办呢？我们就看耶稣怎么办。因为三个死刑我们必然是死的，一个人若是判三个死刑的话一定是死掉的，没有活路了。耶稣呢也死了，只是耶稣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没有罪的，这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因为犹太人找不出他的罪来，在圣经上面所有的历史当中2000年也有多少人要去找耶稣犯了什么罪，可是从来没有人去发现耶稣曾经做错什么事情。耶稣不是说今天突然间来到人间，然后呢今天下午就 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一天的事情，也不是两天的事情，耶稣在这地上有33年的时间。他也不是说一下来就是一个成人，住在一个王宫里面，旁边都是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把他包围住，让他不会去 做错什么事情。不是，他是生在一个小小的不是一个很大的都市，也不是很小的都市啊、哦。拿撒路不是一个很大都市，不是小都市，可是呢拿撒路是一个特别的，在当时的以色列是在北边，是在靠近外国的边界，所以在以色列人看呢那是一个比较没有道德的地方。耶稣就是生在 那一个地方，他也不是说很有钱的家里面不必做事，他就是一个木匠，而且他其实就跟他的父亲两个人合开了 一家木具店。人家有人笑说他的父亲的木具店呢叫做什么呢，叫做洁眼街、啊、那洁眼街我们都知道了、啊、就是药厂这个洁眼街嘛。耶稣的家具店就是洁眼街，一个是 Joseph 一个是 Jesus、啊、就是这样的，他就这样做了。而且他的父亲早死，死了以后他就一个人要养活一家八口，辛苦吗？当然是辛苦，可是我们就知道他在人生当中就是跟我们所有的人一样的，跟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能够犯的错他都可能犯的错，可是到如今没有一个人去找出他的一件事情来。不单是在如今，在当时的 以色列人都没有找出一件错事来。所以我们要相信圣经所讲的，他没有任何一件罪过在他身上，可是他死了。一个人犯罪才会死啊，没有犯罪的人怎么会死呢？可是他就是死了。圣经告诉我们他死的是为我们而死的，为我们的罪过而死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说他的死既然是为我们的罪过而死，在天上的父神看怎么看，他是从天上来的，在天上怎么看。耶稣不是生病也不是老死的，他死的时候33岁，很年轻，他都没讲到他生病。所以若是我们想想看、啊、有一个人说他没有罪的话，就是有人跟我说他没罪的话，我大概会问他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曾经生病，你是不是曾经生病。生病跟罪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一个基督徒生病的话，我们可以找出三个理由来，一个基督徒生病可以找出三个理由来。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生病呢，有几个理由，只有一个理由，一个是疏忽，一个是贪心，就是这样子，一定是做错了。若是一个人不信主的他生病了，我一定说你是做错了，你去找医生的话一定也是医生告诉你说你错在哪里，一定是做错了。既然做错了就是罪了，所以若是一个人说他没有罪的话呢，我要问他说你有没有生过病，你生病的话呢就表示你犯罪了。可是耶稣从来没有讲生病啊，圣经从来没有讲过，他就是这样死了。不单单是说死了，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是要代替我死的了，代替你死的了。那为世上所有的人死的话，要去受世上的死的方法，世上的人死的方法很多了，他就找一个最严重的最残酷的方法去死，那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若是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可以代替所有的人死。若是说他就是病死的话呢，他没有办法替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死。所以他是为我们死的。既然为我们死的，我们就想到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 他有一个祷告，说若是能行，求你将这杯撤去，若是能行，求你将这杯撤去。这是圣经里面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个杯是什么？杯是什么呢？我们想想看，是说钉十字架吗？耶稣从来到地上就知道他是要钉十字架的，他是要死的，那他这个杯是指什么？是说痛苦吗？那我们就要问呢，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有没有讲过哪一句话说我很痛啊，我好疼啊？耶稣讲了七句话，没有一句话是这样子的，没有。耶稣在这六个钟头里面，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钟，只有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就这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是跟这个杯有关系的。我们就知道耶稣当他讲说求你将这杯，求你将这杯撤去，这个杯是什么？是说他跟父的，他跟神的离弃，求你不要叫我跟你有这个离弃，求你不要离弃我。这就是耶稣的祷告，求你不要离弃我。我们可以知道，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从九点到三点，九点到十二点那时候，四月的天气就跟现在是一样的，四月天气很好的，就像今天这么好的阳光。可是到了十二点钟，突然间天地都昏暗了，都暗了。为什么会暗了呢？犹太人当他们想到逾越节，因为耶稣被钉死在逾越节，当他们想到逾越节，又想到说天地昏暗，他们想到什么？他们想到出埃及记。因为在耶稣，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他们很清楚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埃及人承受了十个灾害，第十个灾害就是长子被杀，长子死了。第九个灾害是什么？天地昏暗，天地暗了三天，人都不能走路。犹太人不会想到说，为什么在逾越节有这么三个钟头天地昏暗呢？同样的事情，讲到这三个钟头是什么？是好像是神离弃了耶稣，好像是耶稣也有这种感觉，好像是神离弃了他，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你离弃我？可是耶稣又有另外一个感觉，他不是说神啊神啊，为什么你离弃我？他不是这么讲，他说什么呢？我的神，我的神，那个我很要紧啊，你还是我的神，你没有离开我，我们的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的。所以当耶稣说我的神的时候，他一方面感觉上说好像是神离开了他，可是他说你是我的神，我的，我的，你没有离开，他还是有盼望。我们就看见在那六个钟头里面，在地上是昏暗的，你可以想象在天上是什么样子的？天上是光明的吗？我相信那六个钟头，父神跟耶稣是同样的痛苦。为谁痛苦呢？为耶稣而痛苦吗？不是，为我们的痛苦。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孽叫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父神盼望说，我们看到这些事情，能够因此认识耶稣基督，能够看见他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既然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死了，神的公义审判应该怎么办？叫他一定要复活，没有罪的人不应该死，所以必定要叫他复活过来。所以我们就看到他死了，然后呢他又复活了，而且当他复活以后，他又坐在天上。坐在天上是什么意思？若是他复活了行在地上的话呢，那没有什么稀奇，因为他复活了，他一定要在天上，他要在天上做王，他本来就不是在天，就不是在地上的，他本来就在天上，当然应该回到天上去。 复活了应当回到天上去，所以呢他就在天上。天上要做什么？为我们祷告，为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祷告，叫我们每天记住我们从他的生命经历了一个更新，这是给我们每个人的。可是对我们的朋友们，神也同样的说了，他不单单是说耶稣为我们祷告，耶稣还告诉我们三件事情。耶稣说我们人已经盼了死刑了，因为耶稣的复活升天，我们人有三个盼望。这个三个盼望，第一个是得救，耶稣他死了，我们的罪就赦免了，他已经代替我们死了，我们就不用死了。第二个，耶稣复活了，我们就是跟随他，我们就跟他一样的复活。第三个，耶稣他复活了之后坐在天上，那我们也跟随他，也就能够跟他一样的坐在天上。为什么坐在天上？为什么坐在天上呢？请问你现在是不是坐在天上？不是。可是你现在是不是坐下来啊？你是不是坐下来？是吗？你会坐下来啊？为什么你要坐下来？若是说我们一个半钟头的时间都叫你站着，你觉得怎么样？好累吗？坐下来表示安息啊。神就是叫我们来这边敬拜神，我们叫得安息。当耶稣坐在天上的时候，他是坐在宝座上，他就安息了。他说我能够享受我所做成的一切工作。另外一个是做王，你看到哪一个王是站着的吗？没有，王都是坐着的。你看到你的老板呢很高兴的时候，他一定是坐下来。他生气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站着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有三个一同。我们什么事情都是跟耶稣一同，你若相信神，就是这么三个一同。这个三个一同 有什么叫你一个什么感觉呢？叫你今天能够感觉到吗？有一个人他去要去做开心的开这手术，那开心之前医生这个护士就来告诉他了，前一天就护士就来告诉他说，明天呢，你今天明天要开心手术。当你手把这个心拿开心的时候呢，心就拿掉了拿走了，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完全靠这个机器来维持，你的心不在那边动了靠机器来维持，然后把你的心呢治好了再把它放回去。那放回去之后，你会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在那边呢六个钟头啊，你头脑很清楚，可是呢你不能说，你也没有能力讲你也没有办法动可是你就是很清楚，人家做什么看你都看很清楚。你怎么知道你还活着呢？护士说，明天呢当你到另外这个房间的时候，我会握住你的手，我会握住你的手。所以你若是有怀疑的时候，你就看看有没有我的手在你的旁边把你握住了。你若是看到我握住你的手的话呢，你就是活着的了，你不是死掉的了。第二天他果真是这样的经历，六个钟头他就是看着不能动不能动可是他知道那个护士握住他的手。今天我们说我们跟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怎么知道说我们果真是一同的呢？因为神给我们圣灵，那个圣灵就是握住我们的手，就是告诉我们说你是真的得救了，你是真的复活了，你是真的与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不是等到你死了以后，是今天你就坐在天上。那我们要问呢、啊？那我们今天还在地上怎么办呢？还在地上怎么办？我并没有真的坐在天上，我在地上怎么办？1924年，达拉斯神学院刚刚创立不久，学生不是很多，他们就遇到一个问题，没有钱，就像现在经济不好，没有钱。1924年了，所以校长就跟几个教授就说，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基督徒的方法遇到困难你说怎么办？就祷告嘛，就祷告好吗？校长就找几个教授呢，就我们到校长室里面来祷告嘛，把门关起来，跟秘书说不要有任何事情来找我们，就祷告。祷告到中间呢，有一位教授，是一个很出名的教授，叫做 Harry Ironside，Harry Ironside， 他就祷告了，说神啊，说千山的牛都是你的了， 是不是？我们这个学校没有钱呢、啊，这个学校是为你训练这些神学生、训练牧师的了，没有钱怎么办？你就把那千三的牛卖掉了嘛，把钱拿给我们学校嘛，那我们不是就有钱了吗？祷告，在不久是吧？在秘书校长的办公室来了一个人，一个德州的人呢、啊，因为这是大拉斯，一个德州的人呢、啊，他说：“我刚刚把两车子的牛都卖掉了，我想去做生意了，可是生意都是做不成。”我跟人家谈交易的都谈不成，所以我想神大概就是要我把这个钱给你们吧，啊、哦，然后你们要不要呢？我都不晓得，你就收下来吧。那秘书就把这个支票呢拿进去了，敲这个校长的办公室的门呐、啊，啊、哦，校长是一个是叫做Louis Schaeffer， Louis Schaeffer 他就看到这个人了、啊，说哦这个人我认得，啊、哦、我认得这个人啊、哦，他就。告诉这个刚刚祷告的这个 Harry Ironside 说，千山的牛卖出去了，支票已经来了。我们在这地上就是这样子，我们说我们真的要跟神一同作王，我们怎么去体验？我们就完全依靠神。你有困难吗？你就祷告吧，神是听祷告的。你越祷告，你时时刻刻的祷告，不住的祷告，神就听你的。但愿我们真的能够享受到这一点，说圣灵握住我们的手，而那一位在天上的神，他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地上能够胜过死亡，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也叫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的荣光，在我们的面前把那一个锁链，把那个死亡的锁链完全就断落了，让我们从那死亡的牢里能够提升，升在天上，与耶稣一同作王，安坐在宝座上面。求上主你继续怜悯我们的软弱，也看见我们的呼求在你面前蒙了你自己的垂听。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主的名，阿们。